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是面对危机时代的信心。因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的确是一个危机的时代，自从911之后，我们看见似乎神的手在震动全世界。我讲过很多次，我深深的相信21世纪不是从公元2000年开始，是从公元2001年来开始。因为公元2000年 nothing happened，可自从公元2001年之后 everything happened。 从911之后，我们看见各样的天灾人祸不断的临到在整个世界。今天我们面对是经济上的危机，政治上的危机，道德上的危机，军事上的危机。我还记得前一阵子，才几个月前，我回台湾的时候买了一本台湾的一些他们的周刊来看看他们的新闻。没想到在周刊的第一页，就是他们编者的话，上面好几个大字触动我的心。这是一个 secular 的杂志哦，世俗的杂志哦。这个刊头第一句话：“神啊，救救我们吧！”哇，那真是危机，我真是危机到了。再加上现在，如果你出外旅行的话，发现现在还有猪流感，现在也不叫猪流感，现在叫 H1N1 感呢。我们看见呢，我上次去这个新加坡的时候actually 在我前两天的同一班飞机从香港到新加坡，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感冒，结果呢前三排后三排人通通要隔离，送到度假村强迫度假。我对那些弟兄姐妹说，你们应该感谢上帝真的垂听你们祷告，不然我现在在度假村呢。所以我们看，的确今天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危机在我们的生命呢，不但是环境上的危机，而且我们面对个人上在我们生活上的危机。特别在这种经济危机的情况当中，我们看见多少的地方经济不景气，裁员，我们在工作上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在生活上我知道许多的人面对极大的财务的压力，我们也面对心灵的一个危机。这个心灵的危机真正的原因乃是我们心中有极深的恐惧，那个恐惧是因为我们无所依靠。以前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依靠的，我们有很多一些人为的系统，世界上的系统可以依靠的，现在忽然间好像这些系统都崩溃了，我们有一种无所依靠的感觉。而更重要的问题乃是好像在我们里面真的是一种属灵的真空。特别在危机的时代的时候，忽然间我们感觉到我们与神很遥远。以前你不觉得，以前你觉得好像跟神还蛮密切的，可当危机来到的时候，你好像抓不住这一位神。以前你觉得很熟悉的一位神，可忽然间变得很遥远。很多时候好像你想呼求他，好像他却不那么好像能够回应你。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里我们感觉一种属灵的真空感。的确今天我们在面对一种危机，好像神的手在震动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神会容许危机临到呢？弟兄姐妹，你可知道其实危机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吗？ Amen。 你说危机对我们怎么会有益处呢？是有益处的。神容许危机临到我们，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乃是危机能够使我们认识自己。跟你朋友说，危机能够使我们认识自己。投资专家巴菲特曾经这样说，他说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水涨的时候大家忙着游泳，没人看得到，水一退，哎呦，你就发现谁在裸泳就很清楚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看见在丰盛的时候大家忙着做很多自己的事情，可是当危机来到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认识到原来自己的缺乏，自己的不足跟自己的软弱。就像彼得一样，我们看见彼得他跟从耶稣，一向觉得自己 是主所最爱的那一位，所以他总觉得自己是好像老大哥一样。所以当主耶稣在被卖的时候，主说当这个人来抓拿我的时候，你们通通要跌倒，都要离开。可是我们看见彼得站在怎么说呢？彼得说众人都跌倒，唯有我什么永不跌倒。他说我永不跌倒。他并不认识他自己何等的软弱，一直等到我们看见后来发现他三次不认主，才发现自己何等的脆弱，在官府的面前，在甚至婢女的面前，他三次不认主。我们看见只有当危机临到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我们何等的缺乏，我们何等的需要神。 Amen。 第二，危机能够使我们依靠神。跟你朋友说，危机能够使我们依靠神。因为当环境顺利的时候，你不大觉得你需要神。你环境顺利的时候，再怎么样的差，你总还有十条路可走，你懂？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发现十条路通通都门都关了。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你连下一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你的心就只有再一次来寻求神，来抓住神，你才知道除了神没有别的答案。 Amen。 就像彼得一样，你看见彼得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彼得说我也要走过来，耶稣说你走过来。我告诉你，彼得是除了耶稣之外唯一能够在水上走的人，哈利路亚。所以当他在水上走的时候，一开始走蛮好的，可他眼睛一看见这个风浪的时候，他心就恐惧，他就害怕，他就沉到水里。当他沉到水里的时候，他发出一个最短的祷告，只有四个字：主啊，救我。太长的祷告已经 too late， 不行了。只有短的主啊，救我。他知道只有在这个只有主能够拯救他，所以当他发出那个祷告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的拯救。 Amen。 危机的时候能够逼着你只有来依靠神，因为以前你以为的十条路通通都断绝，你现在只有神是你所能够依靠的。 Amen。 第三，危机能够提升我们生命的动力。跟你朋友说，危机能提升生命的动力。其实人天生是有极大的潜能的，平常你没有发觉，只有危机来临的时候，人的潜能才能够被激发出来。很多时候当你面对难处，你回想一下，很多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怎么想你可能这次觉得过不去，可是好像随着时间过去，你回头一看，哎呀，你还是走过来了，有没有啊？可见得你是比你自己所想象的更有潜力的，你是比你所自己所想象的更有耐力的。 Amen。 危机是有好处的，能够把神所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潜能能够激发出来。就好像 Joe Austin 一样，其实 Joe Austin 是现在被神所非常重用在 Houston 牧教会的一个牧师。我们看他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想要过做牧师，虽然他的父亲是牧师，他从来没想到要做牧师。他在教会里面只不过是做一个摄影师，做一个摄影师。一直等到他父亲即将要过去的时候，他的父亲要过世之前，他父亲说，在我死以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心愿很想要完成。这最后的心愿是什么呢？就希望能够听见我儿子能够讲道。哇，有谁能够拒绝这个父亲最后的心愿？所以虽然他根本不觉得自己能够讲道，他也不想不很情愿去讲道，但为了要满足他父亲的最后一个心愿，他就上台讲道。感谢主，从那个时候讲，一开始讲只讲到如今，哈利路亚。如今我们看见他成为一个最有能力讲道的一个牧者。我们看见危机是有益处的，有时候不在这危机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放给你一个心意跟命定是什么。 Amen。 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让我们心中不要埋怨，也不要心怀不平。很多在危机当中你会心怀，为什么是如此？为什么他比我好？因为圣经说你心怀不平就会怎么样？以致作恶。你就跟恶人一样。千万不要心怀不平，跟你朋友说千万不要心怀不平。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你知道神一定有他的心意在哪里。 Amen。 一定有神的恩典在这个危机当中是为你预备的。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在危机当中的时候，你要求神能够来增加你的信心，增加你的信心。怎么样能够在危机当中建立你对神的信心呢？有三方面。第一个，信心的起步在于认识神。跟你朋友说，信心的起步在于认识神。如果你想要托一个人呢，带个$5,000回你的老家的话，无论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你想托个人带个$5,000回老家，你绝对不会到旧金山机场随便看到了，你要回去吗？帮我给个$5,000给你，帮我带送回我老家吧。你永远不会这样做，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他。我们看见，当你要对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认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没有办法信靠神，为什么？因为你对他的认识并不足够。只有当你认识神，越多的认识神，我们看见对神的信心就从你心中能够很自然的能够成长出来。我们看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3章，以赛亚书第43章15节，我们读到第19节，15节到第19节。以赛亚书43章15节开始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就读到这里。这短短的圣经却把我们的神描述得非常的清楚。第一，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其实耶和华这个原来的意思，在用一个原来就是一个我是，也就是用英文来讲是 be 动词的 I am。 神说我就是，是一个现在式。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神不但是个过去的神，不但是一个将来的神，我们的神是现在的神。 Amen。 多少时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神是个过去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过去人物的神。但今天我们所信的神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也以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将来的神，是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苦难世界，我们要与神永远同在一起，但是那是将来很遥远的事情。我们却常常忽略了我们的神是现在的神。 Amen。 哈利路亚。就像你还记得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走向以马忤师的道路，他们一边走心中很愁苦，你还记得？很愁苦。耶稣看见他们就靠近他们，耶稣靠近他们跟他们说话，他们看着耶稣还认不出是耶稣啊？为什么认不出来？我深深的相信，因为他们心中太愁苦了。当你愁苦的时候，你所想到的就是你所遇到的一些难处、危机跟问题，你所看见就是你发生在你身上这些事情，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别的事情，你心中太愁苦了。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谈论什么事情？ 他们看着耶稣，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这些事在发生吗？你不知道我们主耶稣 在耶路撒冷被害吗？被钉在十字架，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在发生，那些事情在发生吗？多少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们多么注意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事情，我家庭的难处，身体上的难处，你不知道吗？我们教会最近发生这些事情，那些事情，你不知道这个家庭有发生这些事情，你不知道我们的社会发生这些那些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些事情那些正在发生，多少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事情的发生，却不知道有个更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主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正在与我们同在，阿们。我常想，如果是主耶稣听到这两个人在那讲，哇，我一棒子打下去，我就在这里了， come on， 愁苦什么？可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像那两个门徒一样，主已经复活了，主正在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看见这些事情，那些事情，多么愁苦啊！为什么这些荣许临到在我们身上呢？却不知道神正在我们中间，他乐意来帮助我们，阿们。他是耶和华，他永远是现在的神，阿们。跟你朋友说，他永远是现在的神。第二，他也是我们的圣者，他是我们的圣者。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一件你们不大喜欢听见的事情，弟兄姐妹，神至终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发大财的。 Hello， 神至终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发大财的，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Amen。 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祷告得蒙应允，对不起，神所看重的不是要应允你的祷告，神所看重的是他的旨意要成全。神容许环境临到在我们身上，是因为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地位上，只有在那个地位上，神才能够祝福我们。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当神要祝福你的时候，神一定要把你放在一个地位上。神容许各样的环境临到，就是要把你摆在那个地位上，只有在那个地位上，神能够使用你，神能够祝福你的。就像约瑟一样，神要使用约瑟，神要祝福约瑟，神要他成为一个宰相，埃及的宰相，神要他，但是要达到这个祝福，神一定要把放在地位上，他必须要在那个地位上，他能够得蒙这个祝福。这个地位是什么呢？神容许这个监狱的环境临到他。我们看见从人的角度很难想象，约瑟说很难，为什么我需要这么惨，被卖到埃及，又被祖母诬告进入监狱，为什么这一切？因为神要把他放在一个地位上，只有在那个地位上，我们看见神才能够祝福他，神才能使用他，阿们。其实有些时候我常觉得，神啊，如果早点跟我们说不就好了吗？没那么辛苦了嘛，对不对？如果神早就对约瑟说，哎，约瑟啊，我是很希望祝福你的，我希望你做埃及的宰相，不过你要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刚好在监狱里面， OK， 所以容许我让你被卖，然后到这个被祖母诬告，然后进，那就好多了，那太 easy 了啊， no problem， no problem。但当然神常常不是如此，神容许这一切的环境临到我们，要磨练我们，帮助我们，一直到那个地位上，阿们。只有在这个地位上，神才能够祝福你。你要知道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方式是很奇妙的，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永远不是要只是完成我们小小的心愿，小小的祷告而已。神带领我们来是要我们长大成熟， 要进入他的心意里面，要成为他荣耀的器皿。Amen。 所以其实你要知道，想到神怎么带领你，真的是很就像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一样。我常想到啊，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不大一样的。对一个婴孩来讲，其实啊，我们看见是很简单的，只要他不哭不闹就好了啊。你对他的要求没有太多要求，不哭不闹，乖小孩，乖小孩。可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不大一样。到了七八九岁的时候，哎，来洗个碗呐，啊，哎，你要自己做，你帮忙做点家事啊，哈，你希望他帮忙做点家事，你希望他学习照顾他自己，不能十岁大的孩子还要妈妈帮你洗澡啦，不能十岁大的孩子要妈妈喂饭，你还记得怎么喂吗？拿个调羹的，呜，来了飞机了，难道十岁大你还需要父母这样问？一定 something wrong。你也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分辨好歹，不是吗？有些时候你就 say, 必须 say no， 你让他知道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哎，你发现当孩子在长大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就越来越不大一样了。同样的，当你越来靠近神的时候，你发现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 tense 的，也越来越会紧张的，就像孩子到青少年期长大的时候跟父母很 tense。 你要知道你跟神的关系会到一种很 tense 的关系，你会发现好像神对你的要求越来越大了，啊，你就发现怎么搞，神很有点过分啊，给他一点好像神又要更多呢。你也觉得好像神要你的，你觉得你的责任越来越大了。你不觉得当你出信的时候，你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你吗？不是吗？不是吗？真的，哦，我告诉你，每一次我们受洗的时候，你看见这些啊，受洗做见证，每一个人，我告诉你，99%都是因为祷告得蒙垂听，真理是一塌糊涂。不过祷告得蒙，都是因为神听我祷告。哎，一个不信主的神都垂听他祷告，可是你越做记录越久，好像怎么搞的，越来越不听啊，你知道。像我也是一样，以前当我做信徒的时候很自由，哎，爱干什么就爱干什么，去哪里就去哪里。做了牧师就，哎呀，到处捆绑很多，去这里也不行，去那里也不行，做这事也不行，做那个事也不行。做助理牧师还 OK 啦，现在做了主任牧师更扯连了，什么都不能做，责任重大。不但有这个生命和灵粮堂的责任，还有众分堂的责任。哎呦，责任重大，好像越来越不自由了。其实我告诉你，这是成长的过程。Amen。 多少时候我们不大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有点 tense 的时候，我们就很害怕，有点很停滞，不想向前，却不知道这是神要带领我们成长到下一个阶段所必须经过的过程。你必须要长大的， Amen。 神要锻炼你的，神要训练你要成长，不能永远在做婴孩的。神对待你的方式不再用婴孩的方式来对待你了，神要让你长大成熟，承担更大的责任，能够长大成熟，强壮的膀臂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的。 Amen。所以求神来帮助我，神在我们身上，在至终是要来锻炼我，他是我们的圣者，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意，那个心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他合用的器皿的。 Amen。 He is the Holy One。 不只是按照我们，只是为了成就我们小小的心意， No No No。 神的国度是宽广太多了，比我们小小那个愿望是更宽广。Amen。 第三，他是创造以色列的，他是创造以色列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就是那属灵的以色列，他是创造我们的。 在我们一生当中，他是有他的计划的。圣经上说他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他在我们身上是有计划的。换言说，今天你没有生错地方，你也没有处错环境，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命定，他要带领我们走那当行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明白，今天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好像只是来来去去而已，你真的要寻找到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命定，他的计划在你生命当中那个当跑之路是什么。所以无论任何环境发生，任何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问一个问题，说主啊，你的手正在做什么？你们，你也要问说主啊，那我当做什么？我常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需要问也最重要两个问题。主啊，你的手正在做什么？无论任何事情发生，多少时候让我再说弟兄姐妹，多少我们的眼目常只看见事情在发生，可是我们却很少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主啊，你的手正在做什么？你不要只是看见伊拉克的战争，你不要只是看见伊朗现在一个在里面一个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革命在那里发生，你不要只是看见外表的事情，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神啊，你的手正在做什么？因为神的手正在震动全世界，你知道吗？不但震动一些欧美的世界，神也正在震动回教的世界。Amen。当你看伊朗的事件的时候，你真的要注意到，其实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神兴起很多的妇女，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看一个女学生这样这个抗议示威当中被杀，那个图片被公布出来的时候，多少在伊朗境内的妇女起来，以前他们是隐藏的，现在他们要起来，他们要来做抗议，他们要来示威。我越来越觉得，你要将来拆毁回教坚固营垒的是谁呢？我告诉你，妇女的大军。 Amen。 为什么？因为妇女是在回教世界最不看重的，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颠覆他们拆毁坚固营垒的就是他们最不看重的妇女。 Amen。 这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说在末后日子妇女要成为极大的军队？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日子，姐妹们，你们非常重要的。哈利路亚， Amen。 圣经说，丈夫是头嘛，妻子是身体嘛，对不对？圣经也说，将来呢，我们要将仇敌踩在我们脚下的。请问是谁将仇敌踩在脚下？身体嘛，对不对？真正将仇敌踩在脚下的是姐妹啦，我告诉你， Amen。 哈利路亚。在这末后的世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指标，神在震动回教的世界，你要看见，你不要只是看见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我告诉你，神的手正在做奇妙的工作，神可以一夜之间，拆毁坚固的营垒。 Amen。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人是非常狭窄，我们常常讲 back to Jerusalem， 我常觉得我深深的相信神要我们 back to Jerusalem 是从神来的 idea， no problem。 可是我常常觉得我们人要想很多方法来成就神这种 idea 是 totally 错误的。你想想看，你要慢慢训练这些宣教士，然后呢差派他们隐藏在回教世界里面生活，在那苦工学礼法学这些，要20年30年，然后还没有机会传个福音。我告诉你，神等不了那么久的啦。当神工作的时候，不是这样工作法的啦。我不说这些不好，这些都很好，这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可是我觉得当神要工作的时候，绝对不是像这样子的。当神工作的时候，一夜之间都能改变了。阿们，哈利路亚。求神来帮助我们，要看见神的手在全世界来工作，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主啊，那我当做什么？ 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主的就要快要再来了，到底我们当做什么？你看见神的手在快速的工作，那我当做什么？你要来寻求，你要寻求为这个来祷告，因为他是创造你的神，他在你生命当中是有计划，是有目的的。我常说在末后的时代，神要用两种人，一个是中国人，你们这没话讲，中国人最后一棒，我们说第二个平信徒，就是你了，既是中国人又平信徒，只有你具双重身份，连我都没有。真的，传道人是退到后面去的，在这未来的世代，传道人是退到后面去的。神要用平信徒，特别是中国的平信徒，这个福音最后一棒就在我们的手中，你们。所以你一定要来寻求，为什么要寻求？你要寻求，因为你要在这个神最后荣耀的计划里面，你一定要有份的。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世代？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是连圣彼得都羡慕的时代。你们，你不要一天到晚还羡慕彼得 ，no， 彼得羡慕你，真的。能够有荣幸看见神的福音在全世界快速的传扬，传到地极，这彼得一生渴望看见却看不见的，可你我却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何等的荣幸啊！你们，所以不要再为你自己的油柴米油盐酱醋茶哀叹啊，那都是小事情啊，神怎么会不供应你呢？连中国人都说天无什么绝人之处，人家还不信主都这样说。神怎么会不顾念你呢？你要想到更高层次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们，第四，他是君王。既然他是君王，他就有绝对的主权来调度我们。你们。就像下棋的人一样，你知道棋子在下棋人手中是随他来下，那个棋子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看见下棋人知道为什么他要下这一步。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知道要把我们摆在哪里的，你们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神知道要 把你摆在哪里，而且他也知道要如何带领你得胜的，阿们。虽然我们不明白，但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是我们的君王，如果他是我们君王，我们就不必再问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他是我们的君王，他能够调度我们，他也能够亲自的率领我们，因为知道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个得胜的计划的，阿们。你可知道神在你身上是一个得胜的计划的？耶稣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们为我们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难道叫我们失败吗？永远不是的。神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因为他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是个得胜的计划。阿们，哈利路亚。第五，他是行伟大神迹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是为我们开路的神，在沧海中开道路，在大水中为我们开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开路的神，无论你今天遇到的难处跟危机是什么，你要深深的相信他是开路者的，开路的神。阿们。如今他能够行伟大的神迹，特别在我自己的侍奉当中，我常常感觉到也经历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为我们开路的神。特别在我自己做这么多年做跨文化的宣教生，很多人常问我说，刘牧师你怎么可以在跨文化开这么多分堂，简直很难想象。其实我真的觉得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也不是我关系好人头熟，真的不是。你们认识我就知道我话不多的，讲台上呱呱呱呱，下台就没话讲了，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我关系好人头熟，不可能。这些年为什么能够跨文化能够这么快速的发展？因为我深深的相信我的神是为我开路的神。 每一次我在神面祷告寻求的时候，神就我预备敞开的门。我还记得当我们开始第一个跨文化的分堂，我们要在蒙古开始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去到蒙古的时候，我就向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们希望在那里能够开拓一个分堂，但求你真的把这位牧者摆在我的面前，把这牧者摆在我面前。我心中向神来祷告，我说主，我要看见这个牧者真是能够跟我们的意向能够吻合的。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去蒙古，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当我一到蒙古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到苏联的边界，在那里去那个村落里面去传福音。去之前在乌兰巴特，那个带我们的那个同工是万国竹家布道团的同工，那他就告诉我说，哎，我们啊下午才出去，早上还一个早上的时间，这个附近啊他们有个很小的祷告会，你们去参加。我说 OK, why not, 就去参加吧。我们去那个前到一个苏联的地公寓的地下室，黑很黑很暗，那我们就下到那个地下室里面，就发现一个很年轻很瘦小很年轻的一个传道人正在带一个小小的祷告会，拿了吉他在那里带。虽然我都听不懂他们全部讲的蒙古话，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感觉每一次这个传道人一弹吉他的时候，哇，好像圣灵就开始，就像大卫弹琴圣灵充满一样，哇，就感觉到圣灵在那里涌流，心里很受感动。我就感觉这个传道人是一个有灵的人，他又会敬拜赞美，两项已经满足了。然后呢，然后我在结束的时候，我就透过翻译，我就看见在墙上放了一张小纸条，我说这小纸条是什么。他告诉我，那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七节是主耶稣在寻找迷失的羊的比喻。他说神把这样的一个意象放在他心中，叫传福音。他就要感觉到乌兰巴特是神所给他一个牧区，他要把乌兰巴特传遍乌兰巴特，甚至传遍整个蒙古。他后来讲一句话，他神给他一个感动，要在乌兰巴特建那个全蒙古最大的一间教会。我看着他，哇，这么瘦小的年轻人，这么小小一个 group 在这里，他想要说做一个很大的梦，要做一个全蒙古最大的一间教会。可那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好像神就对我说，嘿，这就是我要为你预备那个人。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谈，我们要联合在一起在那做职堂的工作。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神果然为我们开了，如今他们的教会已经成为全蒙古最大一间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是我关系好人头熟，是神是开路的神。当你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必要为你开路，他是行伟大神迹的神。 Amen。 第六，他是行新事的神。跟你朋友说，他是行新事的神。所以这是圣经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了，无论好与不好，昨天是好与不好，我们看见 doesn't matter, 我们的神是翻转我们生命的神。所以神在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了，那个从前的事当然指的是出埃及过红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说不要再纪念从前的事情。神在过去是在沧海当中为你开路，可是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是要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看见要开江河，我们要看见在沙漠当中江河要涌流。换句话说，刚好相反，跟以前是在水中开路，现在神说我要做新事，路中开水啦。你们，你不要以为神只能够水中开路，神说我要做新事给你看，我也可以在路中开水。哈利路亚。换句话说，永远不要限制神的作为，跟你朋友永远不要限制神的作为，因为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新皮带。You know, 我们都曾经做过新皮带，在灵恩教会里面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新皮带，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也有我们的传统了，不是吗？我们的皮带也渐渐旧了，不是吗？已经动弹不得了，不是吗？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的神永远是新酒，他永远是新的。而今天我们需要持续的来做新皮带。 Amen。 弟兄姐，我们的神真的是要做新事的神，在圣经里面充满了新这个字，神说每早晨都是
新的。
哈利路亚，无论昨天是如何，今天是新的一天。哈利路亚，何等宝贵啊！无论昨天如何，每一天都是新的。今天早上有新的力量，新的恩典，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常说不要唉声叹气了，好像啊还没出门已经被魔鬼打败了。每天早上起来要来赞美神，这新的一天有新的恩典为你预备的。阿们，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我们看见这个新造人，不只在你得救的时候，在基督里是个现在式。换句话说，只要你今天在基督里，今天你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何等宝贵啊！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造的人。哈利路亚！我在婚礼的时候，常常现在对新人说，每天早上起来看到对另外看到另外一早起来看到他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又是他 ，no， 那你要说这是新的他，嘿、hey ，这是新的他。每天早上都是新的，在基督里也都是新造的人哎，阿门，哈利路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何等宝贵啊！神每天都做更新的工作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信心的起步在于认识神，第二，信心的成长在于聆听神的声音。跟你朋友说，信心的成长在聆听神的声音。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这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信心从哪里来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是听听圣灵的声音，听到神的话语。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神，而且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我常常觉得对基督教徒的信仰来讲，最重要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你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最重要，最重要。第二，顺从圣灵的引导，在你的信仰里面两件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中间的牧者，我们应当花时间就在教导这两件事情，因为在我们的信徒当中，一生最重要就他要学会聆听圣灵的声音，他要学会顺从圣灵的引导，因为神是他们的大牧者。阿们，神会负他们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来聆听圣灵的声音。怎么样能够聆听圣灵？神很快的讲到四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来透过神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教会的时代，神常常是透过这个方式来向我们说话，是透过神仆人的信息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我鼓励你，每一次当你听到的时候，不要只坐在那里听而已，每次听到的时候学习做笔记。阿们，跟你朋友说学习做笔记。你说我买 CD 回去听都不够的，说真的，很多人买了 CD 回去有没有听呢？恐怕也没有听啊。我买 DVD， 哎呀 DVD 看的机会更少，常常你特会完了之后呢，听完了左耳进右耳出，等到这堂散会今天讲了什么，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什么笑话之类的。因为你真的领受的太少了，我真的觉得你需要学习写笔记。当你学写笔记，比学写笔是一个消化的过程。当你领受了，经过你的思想写下来，消化，起码有个消化的过程，而且回到家中可以拿出来再看一看。你现在到我的办公室，我充满了各样的抽屉，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讲义，各样的笔记。我是个从小非常会记笔记的，一直到20年前的笔记我现在都还有，我到时候还可以随时抽，想到那个 conference 抽出来翻开来，我可以记得那些话语。为什么现在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很 precise， 那些话语非常的清楚？因为我有记笔记的好习惯，记笔记的好习惯。我们看这是能够帮助我们把一些思想具体化写下来。 很重要，不只是很笼统一个概念，我具体化把它写下来，能够帮助我的思想的过程。而我也发现这是能够学习聆听神话语最好的一个方式。第二，透过神的话语本身，读神的话语，这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我鼓励你不要只是随便这样囫囵吞枣读过去而已，白纸黑字读了就忘了，而是你要花时间在短短的几节圣经上你来导读。什么叫导读呢？一边读圣经一边来祷告，用神的话来祷告，慢慢的读。我常发现在我自己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导读对我非常有帮助。当我在仔细的用把一节圣经祷告回到神面前来仔细在读的时候，我发现神常常透过这些经文就向我说话，很多我讲到的内容都从导读而来。什么叫导读？很简单，就是很慢的重复的一节圣经，重复的祷告读到神的面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每一次读的时候，一次次祷告回到神的面前，好像这个就是神给你一个信息，慢慢的读。当你在导读的过程当中之后，你看见神常常就向你说话。 Amen。 第三，透过心中的感动，透过心中的感动，神常常感动我们的。 Amen。 神感动我们常常有三种不同的方式，透过我们的听，透过我们的看，透过我们的感觉。听倒不见得是听到有声的声音，而是这个意念，神常常透过意念来向我们说话。这是我自己常常领受的方式，常常有时候一节圣经或一个意念进入我脑海当中啊，或者一个想法。我相信我们这并对我们并不陌生，有些时候神感动你去做一些探访的工作，神感动你出去探访，有时候可是 你一看表，哎呦已经很晚了，这个很不方便，明天再去吧。或者是神感动你打一个电话，哎呀你说现在很不方便，等我方便了再来打吧。很多时候我们看神是放意念在我们心中的，可常常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却没有做神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意念听的方面。第二就是看，有时候是图像啊。对很多人来讲，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就有常会容易看到很多的 picture。 我绝对不是这种人，我偷偷一闭眼是黑漆麻乌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但有些人我知道，当他们一闭眼来寻求神，神会把一些图画放在他们的眼前。哎，神透过看来向他们说话。还有一些人透过感觉，有些人很敏锐，身体的感觉非常的敏锐啊。甚至有些人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别人的腿痛，他腿可以先感觉到那个痛，能为别人来祷告。甚至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忽然间你为别人有心中很沉重的感觉，你好像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他有很多的仇敌黑暗的权势需要被断开，你似乎能够 feel， 你可以感受到，是用感受的方式。所以神常常感动我们，透过意念，透过一种图像，或透过一种感觉。那你怎么样能够学习把这样的神话语累积起来？就要学习写一个聆听式日记，写聆听式日记。有的时候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能够一下子看清楚怎么回事，但是你可以把日写在日记上，聆听式日记，一个感觉，一个图像，一个意念写下来。而当你持续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天当你回头来看，哎呦，这些 everything makes sense， 这些都 很有道理。一开始你不觉得，可当你不断的记录下来之后，哎，你发现，哎，原来你就开始明白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神在这件事情上带领了。 Amen。 最后第四，透过环境观察在你身旁周围的人事物。神容许环境在你身上是有他的心意跟目的的。神为什么关一些门？神为什么开一些门？神关了一扇门，其实神的意思是说神要带领你进入另外一扇门去。 Amen。 所以当你看见这些环境在发生的时候，你要学习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刚刚说的，神啊你正在做什么？第二问题，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学习问这两个问题。当任何的环境当中，当你学习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能够向你显明他的心意。最重要，你要花时间来聆听他的声音。 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这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重要。我所讲的都是非常 practical 的，非常 practical。我讲的聆听神的声音，不是你关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然后忽然间声光大作，然后哇，神的启示临到。林恩派的武侠小说看太多就是这样。我所讲的是非常 practical 的。神堂堂是透过什么？神的仆人传讲信息，你应当学习写笔记，记笔记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透过读神的话，怎么做？你应该导读，花时间从反复来读神的话，你就能明白神的心意。透过心中的感动，你怎么来做？写聆听式日记，花功夫。写聆听式日记当中，在过程当中你就明白神要向你说什么。透过环境观察，问问题，主啊，你要向我说什么？神常常向我们说话的，阿们。神乐意向我们说话的，可是我们常常像 teenager 一样，太忙了。teenager 回到家 ，Hi， Bye， 这是 teenager。想说句什么知心话，没时间了。No， 安静下来，学习聆听神的话语。Amen。最后，信心的得胜在于坚持到底。跟你们说，信心的得胜在于坚持到底。我们最后读一段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说，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什么？忍耐当什么？成功。哇，很有意思。这说你们信心要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就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换句话说，今天神是会试验我们的，在信心的旅程当中，神是会试验我们。信心的得胜就在于坚持到底，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 Amen。让我们坚持的抓住神的话语，坚持到底，我们就要看见在这个信心的旅程当中，我们就要胜过一切的环境。 Amen。 事实上我常说，神在这世代在寻找一些器皿。什么样的器皿？信心的器皿。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Amen。 但是在神虽然没有难成的事情，神需要器皿来跟他配合，这个器皿必须是信心的器皿。因为圣经说在信的人才怎么样？凡事都能。不是在随便的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危机时代你需要有信心，在这样一个充满逆境的环境当中，神能够使我们重新展翅上腾，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领受这样的信心，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学习聆听神的话语，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是坚持到底，就要看见靠着信心，我们可以得胜这个世界。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主，你是那样信实的神。主，你选召我们，也是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美好得胜的计划，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像门徒一样，常常在环境当中我们灰心沮丧软弱，甚至我们会心中愁苦，但主，今天早上你提升我们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次定睛在你的身上，举目仰望那坐在荣耀宝座上的神，就让我们重新委身在这信心的道路上，每天跟随你而行，能够胜过环境，能够靠你天天向仇敌跨身。